好，我们继续读天主教要义，我们还在第一诫。我们前面第一诫先说了我们要怎么样，这个诫命要求我们积极的做什么啊？首先是朝拜上主，然后呢是唯独朝拜上主，唯独朝拜这个真神啊，真天主。那么积极之后是消极的，那么这个诫命是诫命嘛？禁止什么，叫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我们这边是在2110呢，那个标题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其他的神。所以天主说话啊，在我，在天主面前，在亚威面前，你以色列人，应该是一切人，不可有其他的神。你可以看见啊，这个讲法就是好像是一个多神论的讲法啊，在圣经的写作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下面会说的，这个是过去的犹太，在过去古老历史，他们共同的人民的生活的背景，还没有像我们今天做这么更根本的神哲学的反省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是一神论嘛，唯一神论，别的都不是神，若是有神，只有一个真神。那别的既然不是神的话，很简单，是说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跟真正的神之间的一些兼神体。那通常如果是恭敬天主的，我们大会称为天主的使者了。那如果说反对的或引我们去远离天主的，我们大概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魔鬼了，跟天主做对者。但是在这个古老的这个在梅瑟或者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而在我面前不可有其他的神啊，你可以说就否定啊，不可以有，已经根本的说了。我们看第一个2110说什么？好，第一诫禁止恭敬其他的神，就是啊，只因恭敬启示给其子民的唯一上主。好，这边这个子民当然直接从圣经是以色列人，那今天是我们全部的一切的人啊，一切人。和第一诫禁止迷信和不信，迷信可以说是一种对宗教的过分歪曲，不信正好相反，是由于欠缺，是对前进之德的缺陷。好，我们说过犹不及啊，所以不可以迷信，然后呢也不可以不信。我们看迷信啊，2111，迷信是宗教情绪和当行敬礼的偏差，迷信也能影响我们崇拜真天主的敬礼。例如给一些原是合法或必要的敬礼赋予一种魔术般的重要性。魔术吧，就是本来是正确的，没问题的。其实我们严格要谈的话，如果大家看我们教会兴起非常多特别的这个热心敬，本来没什么问题的，但有时候我就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过去有所谓的俄维略弥撒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做连续为亡者举行30台弥撒，他就一定要进天国，这个一定是过分的说法啊，那是天主决定的。我不能说我做完了30台弥撒，我奉献了30台弥撒金，神不做完了这个人就一定进天国，那不行。我们现在流行这个什么连续练2000遍玫瑰金，是不是圣母金，是不是？当然是件好事啊，但是练2000遍圣母金一定会怎么样吗？天主决定，好不好？天主决定，不是我们人决定的。所以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很小心的说。我们就是鼓励我们尽可能的多祈祷。注意到就是我们很多的热心行动，包含我们马上举行的圣体大会、圣体游行都一样。我们记得一个最经典的故事是这个，当萨穆尔时代啊，他们去打仗的时候，这个别的时代的人打赢了嘛，对不对？他们怎么样，萨穆尔的两个不是，因为萨穆尔才是小时候，厄里的两个儿子失忌，对不对？他们抬着约柜去嘛，以为约柜不怎么样，约柜被抢走了。后来呢，约柜的确是他们带约柜，这些人不相信是不行的。以色列人并不相信，只想用利用这个宗教情是不行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后来怎么样，他真的也把那些外邦的神明啊，这个叫神像对神像的感觉吧，打了一天翻地覆，对不对？很有趣的描写，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注意到啊，本来这些敬礼是合法必要，是应该做的， 我们应该祈祷，但注意到我们不是拿祈祷跟天主勒索啊，或者是限制天主非怎么样不可。我们在很多的讲法上面有时候太简单化啊，这大家都很小心。好，下面继续看啊，将祈祷或圣事标记的功效只赋予其外在仪式上，而无视乎其所要求的内心的准备，便陷于迷信了。啊，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都是差不多，这个我们常常犯的困境，我们很缺乏内心的。我常常讲的，我们沉于中，行于外，我们很多都觉得外在无所谓，对不对？那其实这边是外在呢，外在是你这个人的态度表达我们内心嘛，我们不能够只是举行。弥撒，我们星期六那个殡葬弥撒里面，我就看到很多这个人来这边做的这个做的姿势，我受不了。当然，因为是不是我的场子，可以这么说，我没有讲话，对不对？可是看到一家人坐在一起啊，父母亲也不提醒一下，啊，而且都大人了，可能也管不了，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最常见的是，大家来举行在弥撒还没开始以前的，各划各的手机，对不对？那很清楚的，那参加弥撒的心态到底在哪里？这是很简单的，就知道，这把这个祈祷跟圣事变成一个单纯的外在仪式了，很可惜了，没有进入真正。好，这是谈的是迷信的第一个，然后呢，有这个另外的是拜偶像，更你说等而下之的，离天主更远了啊。好，第一届谴责多神论啊，清楚，只有唯一神论啊，唯一神，他要求人除了天主以外，不要相信别的神道，啊，这边加了一个道或者一个方法，这样子，除了唯一神以外，不崇拜别的神明。所以圣经不断的提醒人啊，抛弃人手铸造的金的或银的偶像，他们有口而不能言，有眼而不能看啊，这些虚妄的偶像使人陷于虚妄。铸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凡信赖偶像的也将是一样。天主是相反的，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给人生命并介入历史中。好，这个非常关键啊，这个。那我们这最近有个新闻，是中部有一个庙最近失火嘛，对不对啊？就很清楚，这个神像救不了自己，对不对？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天主教的圣堂也失火的，比如巴黎圣母院啊，修了好久，对不对？但的确是太，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觉得会影响到什么态度。我们当然也希望把那些物当作文物，好好的拯救。不，这边所谈的是很清楚的，我们人手所铸造的，它不是神啊，不是神。我们昨天的这个这边堂区的慕道班也在谈这个第一届，就谈的这个家里面或者是各地看的圣母像是不是拜偶像，讨论了一下，对不对？就是很清楚嘛，我们不是把那个像，也不是把圣母当成神嘛，都不是，我们就尊敬他，就求他帮助我们嘛，帮助我们，就会求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嘛，啊，这是不一样的了。好，第一个注意到，我们只有一个真神啊，真神，这个神是生活的神啊。好，那他给我们生命，而且介入历史中，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好，然后是拜偶像，2113啊，拜偶像不仅是指其他宗教的虚假崇拜。这不仅仅是如此哦，要注意到不仅仅是去拜一个什么庙宇道观的那些什么神像，对不对啊？做关公啊，或什么妈祖或什么东西啊，不只是，而且他说他对信仰尝试一个很长的诱惑。什么是拜偶像？拜偶像是把原非天主的一切予以神化。我们可能换个方式说吧，就把本来不是天主的当作天主。把它绝对化了，就变成我最终的渴望渴求了啊！拿我们本来应该只有天主是我终极的渴望或者渴求的对象啊，如果有任何东西我渴望它胜过渴望天主，那就是拜偶像啊。所以常啊，拜偶像开始什么存在，就在于当人把一个受造物当作天主来尊敬的时候。崇拜的受造物能够是各种情况，说邪神或魔鬼啊，譬如崇拜魔王啊，能够是权势、娱乐、种族、祖先、国家、钱财等，很清楚。你注意到哈，种族主义跟国家主义都被列于拜偶像其中之一了啊， 很严重的。那我这边还没有讲别的积极的，比如说我们只把知识啊，把看知识更重于什么，更重于朝拜天主，我们就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圣职人员啊，或者修道人，他们想要去读书嘛，得不到这个长上的许可啊，就不干了，就走了，退出会了，对不对？就把知识看得胜过于服从长上。服从长上是我们进修会时发的愿，这代表我们，这帮助我们崇拜唯一神的一个方法，就把它丢掉了，一样的拜偶像啊。所以知识各种，所以很多好事情本来本身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它看得比天主还重要，那不行。好，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许多殉道者舍身受死只是为了不朝拜兽像，甚至于拒绝伪装的朝拜，朝拜偶像否认天主唯一的主权，因而与天主的共荣是不能相容的。好，这边引用了两个故事啊，就是很多人会宁愿死亡也不朝拜兽像，那么也是拒绝什么朝拜伪装的朝拜。这个不朝拜这个兽像，我们可以看过达米尔先知书啊，把人啊，对不对？把三个年轻人丢入火炉中，因为他不愿意朝拜这个人所做的像。那不愿意伪装是马加伯下那个故事，厄勒阿扎尔，对，老了你就装一下没关系嘛，吃口肉，给你的肉吃，不行的啊，不行的啊。啊，你知道这信仰是不能伪装的。啊，2114。人的生活在独一无二者崇拜中获得整合，崇拜唯一真主的诫命使人单纯化，使他免于无尽的纷乱。啊，看见了，有真信仰会达到什么地步呢？人是整合的，啊，整个人是属于神，而且是单纯的，啊，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这边大概可以甚至连那个我们一般所谓的善意的谎言都排除了，单纯的耶稣一样，可能直白，当然我不能讲太多，因为很难说，也的确很多情况不是我们随意完全可以掌控，但是这边原则上很清楚，有真信仰的话，这个人是整合的。好，拜偶像是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意识的败坏，这边大概谈的是原罪了，容易倾向。崇拜偶像者拒绝把不可摧毁的天主的观念归于天主，反而加注于其他的任何事上。好，就是把这一个唯独属于天主的从天主身上拿掉，加在别的不是天主的这个人事物的上面。好，这是人就怎么混乱的、错乱的话，就是真天主跟别的。那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还有很多一些人神错置的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你看看那个机场里面欢迎那个体育明星的，欢迎运动明星，欢迎这个什么这个影视歌星的那个情况，那个那是想想看吧。我常常开玩笑说嘛，如果我们在弥撒里面像去看一场这一个真正的大型的这个演唱会啊，譬如说张学友啊，那是。大家是只恨自己没有钱，对不对？有钱都买摇滚区嘛，对不对？那圣坛里面来恭敬天主呢，这贵宾席是不要钱的，没人要做。大家觉得我讲的话很疯狂，那都是可能到现在，我现在讲了千百遍，还是没人理我。你可以看嘛，对，你可以明白这个事情。就我们这个讲的，我们读这东西啊，大家哈，好不好？今天读完了。我们真的很小，星期天啊，好不好？看你们坐前面来了啊。好，占卜跟巫术另外一个。好，当然坐前面不见得更虔诚，但是的确是一个方法，让我们更能够专心一点点啊，清楚的。好，占卜与巫术2115，说天主能够启示未来给他的先知和其他圣贤。好，就是天主可以把一些未来的事物告诉人的，但是呢，然而基督徒面对未来的正确态度是怀着信赖，把自身交于天主的眷顾，放弃一切对此不健康的好奇，而不顾未来能够构成缺乏，但是不顾未来能构成缺乏责任感啊，就是要注意到对未来不能够怎么样，单纯的好奇，希望能够探知一切啊。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他说不能够不顾未来，还是要顾及的，就是有一些可以预见的哈。举个小例子啊，很有趣的，像方济会的例子啊，就是 圣方济讲这一个贫穷嘛，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啊？那么圣文德就说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并不是说明天要吃的豆子啊，今天不要先泡一泡。你泡了，你可能才软，还没有煮啊。要为明天要做计划的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最终怎么样是要交给天主啊，这是如果天主愿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启示；如果天主不愿意，我们信赖他，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天主的手里稳稳当当的。好，2116好，谈到这个占卜，我们台湾非常流行的哈。好，一切形式的占卜都应该抛弃，无论是求助于撒旦或魔鬼、招魂或其他误以为能够揭露未来的做法。好，台湾还流行这个养小鬼嘛，哈。对不对？好，然后呢，下面一个更普遍的，观察星座，行占星术，行手相术，解释征兆或命运，相信神事的现象，求助于灵媒，都是有意掌握时间，掌握历史，甚至于人类啊，同时也希望为自己赢得神秘力量的支持。好，说这一切啊，毫无例外了，这一切啊，都违反我们对唯一天主应有的敬意、尊重和敬畏之情。我跟大家说哈，就不要再谈什么星座不星座的，这很简单的嘛，别人讲就听着算了啊，不要附和。哎，真的耶，对不对？你怎么去？我常常觉得他能够拿多大的统计数字给我们看呢？啊，某一个星座的人又怎么样啊？他有多大的一个统计数字呢？给我们看。我常常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些东西啊会灵验的了，某些情况会灵验。我如果完全都不灵验，你可以想不会有人信。那么注意到那个所谓的灵验是这个人得到了意识的满足嘛？那我们是只追求那个意识的满足，还是相信天主永恒的照顾？我们要问的了。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人家说什么，出来这个跑江湖的都要还的，对不对？下次有什么俗话，对不对？好，注意到这个小心点，就尽量不要去了就好。好，然后是巫术2117。我们这个到现在好像比较不能说没有的，少见一点点。但我们看看这个电影、电视，就常说什么谁被人吓过，对不对啊？东西啊，或者我扎个人、草人啊，用针刺等等东西。好，2117，我们看一下，所有施行巫术或妖术的法事，有意借此驯服神秘的力量啊，以供当事人驱使，并取得支配他人的超然能力。啊，即使是为了恢复健康，也是严重的违反前进之德。啊，即使你好像有好目的啊，你的目的不能胜化手段，不行的啊，也是不行的，也是缺乏这个前进之严重的缺违反。好，这种法事要是尚含有危害他人的意向或求助魔鬼的干预，更应受到谴责。所以靠这个去陷害人更不好。好，佩戴护身符的人也应当受到责备。好，通灵论往往采用占卜和巫术，教会告诫信徒要加以小心防范，也不能因求助于所谓的传统的药物而使呼求邪恶的力量和利用别人的轻信成为合法。就反正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一切啊，就是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我们就是相信唯一的天主，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我最根本的一个，今天比过去更大的一个信德的基础是，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复活了。啊，他的复活战胜了一切，我们最终的渴望是跟他一起透过复活在天主内啊。所以世上我们这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那么强的、那么绝对的非要把持住不可的，其实都不值得的了。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到这里，我们继续谈这个消极的，谈太多啊，这个不舒服。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一起出流，清洗一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